95万人已撤离，美国收到以军拉法作战方案，加拉格尔反击中共制裁，将会继续挺台。莱西去世，西方官员为伊朗国内动荡做准备。外国获查中国活动人士张展出狱后状况，都同中共有过节。印度、澳大利亚合作大幅度增加。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保即可免费获得1瓶。分享这个优惠活动，令他们亦能享受这个优惠，快点行动起来，同朋友们一起享受健康啦！详情请上健康520网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以色列正在扩大拉法的军事行动。21日，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美国收到了以色列为拉法所制定的军事计划，并且表示初步满意。请你报道。
以色列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说，在消息传出之际，以色列军方估计随着地面部队在拉法东部行动，大约有95万巴勒斯坦人已经撤离拉法地区。军方说，以色列在疏散拉法人口的时候吸收了以前的经验，疏散速度比美国预期的要快得多，而在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该地区之前，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在拉法避难。以色列军相信，在逃离拉法的人群中，一些哈马斯分子亦跟住平民一起逃亡到了拉法，进入了人道主义区。以色列认为哈马斯领导人和主要的军队都在拉法，同时当地可能还会发现数量不详的人质。21日，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在拉法的针对性行动以及军事压力可能会帮助人质交易重回正轨。以色列已经考虑了有关拉法计划的一些建议，当局在谈判中的地位正在提高。在加沙前线方面，以色列军队继续在贾巴利亚进行清理行动。以色列军第7装甲旅对哈马斯部队发动空袭，而武装分子使用迫击炮、小型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和以色列军队交战。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5月21日访问了贾巴利亚的以色列军队，当地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发现了4名人质的尸体。哈勒维说，以色列军寻求击毙尽可能多的伊朗代理人指挥官和战士，摧毁军事基地设施，并将死者和生存的人质送回去以色列。5月21日，以色列军亦在拉法东部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展开交战。以色列军亦证实，纳哈尔步兵旅正在拉法行动，他们在当日占领了一个哈马斯的隧道树井，接获了哈马斯的资源。以色列国防军目前有5个旅在拉法作战。以色列时报说，由于出于不立即扩大形式的考量，以色列军推迟了立即向拉法派遣2个师的军事计划。巴勒斯坦记者在21日报道说，从军事角度来看，以色列军队还未向拉法市区推进，但正在度沿着费城走廊进攻。两支哈马斯民兵部队用迫击炮轰击在拉法东部活动的以色列军队，遭到猛烈还击。另一方面，就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高层发布逮捕令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评论。在21日，他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法官卡里姆汉正在将国际刑事法院变成袋鼠法庭。他并且补充说，这名检察官应该关心自己未来的国际合法性。内塔尼亚胡猛烈抨击卡里姆汉，指责他妖魔化以色列， 破坏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全球地位。他说这样做是在这里将国际刑事法院变成贱民机构，那人亦不会再认真对待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卡里姆汗的声明是可耻的举动，目的是干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试图剥夺以色列的自卫权和要求释放人质的权利，因此必须予以拒绝。
中共政府禁止前威斯康辛州联邦众议员、中国问题委员会前主席加拉格尔入境，并且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财产。对此，加拉格尔在21号做出回应，请他报道。
他在声明中指出，这项制裁反映出中共的永远偏执以及与西方普世价值的长期斗争。加拉格尔写道，美国制裁中共官员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以及贩运致命毒品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做法。而中共的制裁都是讲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实事求是的是美国官员。发言人说，加拉格尔在中国没有任何资产。加拉格尔指出，中共过去曾经批评他访问台湾，不过这个不会阻止他的任何做法。他期待在没几耐的将来返回台湾，讨论怎样加强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对华鹰派的国会成员之一，加拉格尔有长期的维护台湾民主的主张。近年来，他呼吁美国加强台湾的防御攻势，以阻止中共潜在的入侵。最新的制裁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的一日之后实施。中共当局声称，加拉格尔近年来频繁干预中国内政。加拉格尔说，在中共试图镇压民主人士的同时，外界应该继续揭露中共对内部的独裁压力和对外的侵略行为，这样能够促进美国与其盟友的安全、自由与繁荣。他说，以前中共批评他只去台湾，而不亲自去中国看看，现在他被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因此将理所应当地继续造访台湾，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5月21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亦发布了对加拉格尔的支持，声明表示，加拉格尔有效地领导了针对中共挑战的对抗，北京的制裁没办法阻止他继续展开工作。在加拉格尔4月离开议员职位之前，他曾经鼓励推动要求 TikTok 脱离母公司的提案。在今年2月，加拉格尔亦曾经访问台湾，会面时任总统蔡英文。
伊朗总统莱西在直升机空难中去世，引发外界关注。21号，欧美官员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随着德克兰新政府的成立，围绕伊朗产生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外界需要准备好应对一段更加动荡的时期。请睇报道。
各界预计德克兰不会做出重大外交政策转变。华盛顿和欧洲各国官员表示，伊朗会继续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和其他民兵组织，并推行其核子计划。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伊朗可能会对威胁做出更加极端的反应，该政府可能正在针对潜在的政治动荡做准备。美国国务院对莱西和其他伊朗官员的去世表示官方哀悼，同时重申支持伊朗人民争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斗争。作为处死几千人的德克兰屠夫，莱西的丧命引发平民庆祝。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伊朗各个城市的人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走上街头燃放起了烟花，以此庆祝一名伊朗残暴领袖的死于非命。而在近年期间，莱西亦是镇压国内人权抗议活动的关键一员，引发民众反感。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马洛尼说， 伊朗哈梅内伊政府和安全官僚机构都感觉到政府变得虚弱，从而会更加虚张声势。同时，该国外交部长的去世亦导致伊朗和西方的交涉受到阻碍，和美国的核谈判被搁置。德哈兰储存了足够制造大约三枚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并有继续发展他们的趋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反映出当局正在度和西方达成和解。同时，伊朗谴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了部分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草案，这个意味着哈梅内伊当局可能会出现异动，准备干预地缘政治平衡。
21号消息，因发布武汉疫情影片而被捕入狱的中国活动人士张展，在失踪一个几礼拜之后被证实出狱。请听报道。
据悉，40岁的张展被证实已经从上海一间监狱释放。在病毒大流行期间，张展用120多个影片中记录了疫情怎样在武汉肆虐的情况，遭到公安拘留。他在2020年被中国法院判刑。来自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的消息说，张展仍然受到中共政府的严密监视，但是已经能够透过微信软件联系他的朋友。张展目前离开监狱，但是被监视居住的地点仍然不清楚。自5月13号张展出狱以来，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度发起寻找张展的号召。美国国务院、英国和欧盟都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忧。张展的家人和律师说，在他被拘留一年左右的时候，他曾经在监狱绝食抗议，导致病情加重。5月21号中国维权人士转发一段短片，显示5月13号凌晨5点，警方陪同张展抵达张展哥哥在上海的屋企。影片显示张展着住睡衣录制了短片，他看起来很疲惫，不知道拍摄这段影片的人士的身份。张展在影片里面感谢大家的帮助和关心，随后他挥手告别说，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够讲什么。张展的维权人士朋友说，影片里面可以看出张展在绝食期间减了的体重有所恢复。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当局阻止他的家人和朋友接他出狱。在最初，政府不希望张展出狱之后留在上海，还希望逃避媒体追踪。旅居伦敦的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剑雄说，张展好像是获得了一部手机，可以访问他的微信账号，还能够和家人以外的人交谈。这个表明北京已经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王剑雄说，仍然担心张展的健康和自由，但至少他的病情是有所康复。外界仍然高度担忧中共可能会长期软禁张展，限制他应当具有的自由。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副主任黄松年呼吁，从监视居住中释放张展，让他能够不受限制的生活。
在中共和国际社会脱欧加剧的情况下，印度和澳洲两国的贸易活动增加，并且发展态势良好。面对印度快速发展的市场，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澳洲对印度的出口活动发展迅速，包括
牛油果、
菠萝、三文鱼等电动马达和药品等产品在内的出口贸易稳步增长。法雷尔将与澳洲的关系描述为巨大的胜利。他在演讲中表示，坎培拉计划斥资1400万澳元，约940万美元，进一步扩大和新德里的联系，内容涵盖向印度派遣商务代表团、发展农业食品、教育、技术以及关键矿产等能源和资源等行业的合作。请听报道。
法雷尔出席了澳洲印度关系中心帕拉马塔总部的落成典礼。近年以来，澳洲一直寻求加强和印度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试图实现贸易多元化。 摆脱对中共市场的依赖。在2020年起，澳洲因为发起大流行溯源号召而遭到中共的贸易打击。在这个之后，该国开始展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据悉，自现政府实施和印度达成的贸易协议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月，澳洲企业的出口大幅成长。在这个期间，印度增加的市场需求成为澳洲经济贸易活动的助力。坎培拉目前正在和印度就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双方在达成农产品协议方面遇到困难。法雷尔表示，今年7月澳洲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将首次率领商业代表团前往新德里和孟买，重新关注再生能源储存和氢能，同时亦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